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可能大家都听过拿破仑一世的故事是吗？拿破仑是19世纪法国非常出名的军事家跟政治家，他也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跟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在他最辉煌的时候，可以辉煌到一个程度，除了欧洲里面除了英国之外，其他的国家都要向他臣服，与他结盟。可是当他战败的时候，后来他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的时候，他这样子感叹，他说：“我统帅过千军万马，好几个国家都被我征服了，人们都向我欢呼，可是如今再没有人承认我，也没有人跟从我了，甚至连小兵都要藐视我。但是呢，犹太的木匠耶稣，他没有带兵打仗，他却征服了全世界。他早已肉身不在这个世界，可是跟从他的人却越来越多，真是不可思议。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讲到耶稣出来公开服事的时候，那第一批的门徒怎样跟从主的那种情形。可是我们往往会误会，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你看他一呼召你们要跟从我，然后他马上，圣经里面还有的立刻立刻，以为说耶稣一呼召他就马上就跟着他了，其实不是的，他里面有一个过程。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的位置跟他的地图。以色列国家很小是吧，也很好记，这边是地中海，好，这里的有两个海，加利利海跟死海，中间这个是约旦河，把这个国家一分为二，很容易记。当时在这个地方，约旦河的下面靠近死海的地方，施洗约翰就在这里约旦河的旁边，一人来施洗洗礼，主耶稣也在那边尽诸般的义。好，我们之前都讲过了是吗？我的领受谁的洗礼呢？施洗约翰的洗礼。后来没多久，耶稣也就在这个约旦河的附近来呼召他的门徒。其实这个比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已经是在他的前面，所以我们会看见他有一个过程，先是呼召这些门徒，我们说他是初为门徒，后来呢成为全职的门徒，再后来呢从门徒再来成为使徒。好，是有这么一个的过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说过，在这个约旦河下面伯大尼的地方，初次的来呼召，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35到40节里面。在那个时候，好，门徒响应主的呼召，他们就初次的门召，结果呢，这些门徒就回到加利利海。耶稣出来公开服事的大部分的活动空间都在加利利海。加利利那个海不是很大，用我们这里的来比的话有多大呢？长度从这里从南到北差不多从这里到帕拉马塔那么远，宽度呢 从这里到这里差不多多远了，从这里到欧本那么远，你现在就大概的形象哈，因为我去过那边。所以你看见耶稣在这里行神迹啊、教导啊，都在这里，大部分的都在这里。然后这些门徒呢就回到加利利那边。今天我们所讲的四个门徒里面，他们都是做什么呢？他们职业是做什么？打鱼的，他们是渔夫，是吧？好，他们就重操旧业，在那边打鱼。所以不是一夫朝夕啊，他们就全身心的投入了，反反复复也会的。就好像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反复，我们也会反复。到了后面呢，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话，就是主耶稣叫他你要放下他们职业，就是什么打鱼的，来跟从我，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那样子。好，这一次他们就再一次的蒙召。后来呢，我们看见主耶稣怎样非常看重这些的门徒。路加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说，耶稣上山去祷告，深夜的祷告神。后来天亮的时候，就把这些人叫来，从当中挑选十二个人作为他的使徒。所以你给我们看见，耶稣不是随随便便的在那边做这些事情，然后这些人就愿意跟从他。门徒跟使徒有什么不一样？门徒是学生，使徒是被差遣的。门徒是接受信息，使徒是我奉差遣，我出去传信息。门徒是很多，使徒并不多。可是主耶稣说，我的阿爸父怎样差遣我，我现在也这样的差遣你们。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来思想一下，再回到我们今天我们所读的，你就清楚哈，不是耶稣一下子叫你们你来跟随，把圣经说立即，其实前面是有这么一个的过程在里面。我们知道说，世界上的师父他如果要收门徒的时候是怎么收的？世界上的师父要招门徒的时候，往往哇，他们广告都会做得很大，对吗？夸大其词，然后甚至会坑蒙拐骗，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可是耶稣辅导门徒就不一样了。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的，不要把耶稣包装的会怎么样，耶稣非常非常平衡诚恳地跟他讲。耶稣对辅导的人甚至提醒他们，你要跟从我吗？你要做好付代价的准备。你要跟从我吗？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有一次有一个文士要跟随他，耶稣跟他怎么说？哇，耶稣啊，开心得不得了，好样的。没有，耶稣跟他怎么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要想清楚哦，面对这是一条窄路，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你的生活是居无定所，四海为家的，你想好了吗？可是另外我们发现说，他说你要跟从我，也就是说什么？你在我后面走 ，Come after me。我在你前面走，你跟随我。另外也给我们看见说，你只要跟随他，我是你的主，我是你的供应，我会负你的责任。这另外一个是吗？所以也不用怕啊，我跟随怎么样？你要知道他是谁，所以会要跟随他，必须要认识他，他到底是谁？这个是实在是太重要了。耶稣没有骗他，耶稣说你来看看我，我到底是谁？所以给我们看见，这里告诉我们很妙。耶稣让他们来看一下是谁。在他约旦河那边洗礼完之后，过了两天， 这里告诉我们，我一起来读，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5-40，预备起。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又有孙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兄弟安德烈。所以弟兄跟姐妹，耶稣呼召的第一个是谁？不是彼得，是谁？安德烈。另外一个是谁？不是彼得，是谁？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的彼得安德烈，一个是谁？是谁？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你整本约翰福音书你看不见他的名字，他知道这位主，他愿意隐藏自己，谦卑自己。所以第一个呼召的应该是谁？不是彼得，是安德烈。还有谁？约翰。结果他们离奏，他们遇见这位主之后，这一段圣经非常的重要，因为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愿意把自己生命愿意献给他了。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当然他们会认识耶稣是谁的功劳。第一个是谁？约翰，施洗约翰。当他眼睛被主打开之后，哦，我只不过是一个在旷野当中为他开路的人。所以约翰的门徒，这些人都是约翰的门徒。然后呢，约翰就把这跟他告诉他们说：“从今以后，你不要再把眼目盯在我身上，你的眼目应该盯在谁？耶稣的身上，你要去跟他。”所以他们耶稣一走过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看哪，神的羔羊。”这是转捩点。不单是这样子，耶稣看见他走过来，有没有拍手说：“哇，好棒，你愿意跟着我？”没有。你到底要什么？因为门徒们好像答非所问，而我要什么就说好了。有人说：“你住在哪里？”是吧？其实问得很好。我要跟你在一起，看看你到底是何方神圣。跟你一起住的时候，我要更深入来了解的时候，我才决定。可是这么一住，这个老约翰写这个的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5-60年过去的时候，可是那天下午那个晚上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完全被他征服了。这就是我们的主。你知道约翰跟耶稣是什么关系吗？表兄弟呀。之前的话没看出什么，可是跟他一住在一起的时候，我最近离的时候，在了解的时候，整个人服下来。原来这不单是我的表兄弟，原来他是谁呢？所以要跟随耶稣，认识耶稣是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去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把我们给镇住了，给我们给征服了。到底他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要跟随耶稣，你必须要跟随这位呼召的主，我们必须认识这位呼召的主，他是谁呢？从约翰福音至少有四个方面讲到耶稣是谁。第一个，他是什么？他是道。他说他一出就有道了。原来我面前的这位表兄弟，他在创立世界之前他已经有了。哇，太棒了！眼睛，所以多少时候我们可能约翰福音读过去就跳过，哦，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觉得这不这么难读。可是这是真正生命的开启。原来这位我的表兄弟是道。接下来说他是什么？世界还没开始前他就有了。接下去，道就是神，他就是神。弟兄们明白吗？我为什么我们不肯跟他？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今天他不但是创立世界之前他已经是道，是神了。接下去他什么？他是光，他是世界的真光。他一照下去的时候，我们在现在这里的我们还有光，可是我们跟太阳光一照下，这光就算不了什么了。但是神他是真光， 要照亮世界，照亮我们里面黑暗的那个光，这就是我们的主。接下来他做什么？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羔羊，这会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背负我们一切罪孽的主。他是神的羔羊，圣洁的羔羊，毫无瑕疵的羔羊。弟兄姐妹，这个太重要了。接下去他说什么？他是谁呢？他就是我们以色列人、犹太人一直盼望的要来的弥赛亚、受膏者，他就是那位基督。他是谁？是，他是拿撒勒人，拿撒勒人被人瞧不起，可是我们这位主就是愿意谦卑的在那边生活。当人家说拿撒勒会出什么好东西，耶稣没有跟他争辩，你以后就知道了。所以到了后来，彼得就是耶稣死而复活之后，拿撒勒的耶稣成了一个权柄，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就得讲起的皇室的权柄，对现在被人家看不起，拿撒勒的耶稣，他是拉比，就是犹太人所说的宗教的领袖，他对律法一清二楚，都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我们之前有没有说过，他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对付撒旦的时候，就是都是有神的话。他是以色列的王，不单是以色列的王，他是全地的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当我们的心被这样子开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得了。今天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主，跟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所敬拜的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一位的主。最后，他竟然为我们成了人子，至少有这个方面，这个方面。所以，他为什么这些人要赴汤蹈火把生命愿意给他呢？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位呼召我们的主。耶稣不必骗人家，然后到下来让人家失望，没有。跟随耶稣只会说我认识他太迟了，我服侍他太少了。当我们真认识这位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就改观了。我们是真愿意把自己献上。为什么那些人比保罗会说我愿意把生命好像放在祭坛上面不下来了？因为觉得值的。这位主到底是什么？他是道，太初有道，还没有创立世界，他已经就在那边了。他就是神，他是真光，他是神的儿子，他竟然为我们成了代罪的羔羊，他就是世人所盼望、等候、期待的弥赛亚。他是拿撒勒人又是被人瞧不起，愿意降卑，降卑，降卑到一定程度，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是拉比，对律法知道的一清二楚。他是以色列的王，全地的王。然后我们接下来，耶稣呢就拣选了这十二个门徒，这些门徒后来就差遣他出去成为使徒。虽然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地方都在讲他所选召的十二个，按道理第一个拣选的是谁呢？安德烈。可是安德烈觉得说那无所谓了，我愿意，我做我该做的，我愿意隐藏我自己，我当老二没关系，甚至我当老四都没关系，我在他里面。这位主是老大的主，也是我老二的主，都一样。我做我该说的，是不是非常的棒？今天有十二个，我没办法讲这么多，我只是挑今天所讲的前面这四个。这四个而且是一对一对的，对吗？两个是兄弟，兄弟，而且他们都是做什么职业的？都是打鱼的，他们都是渔夫， 我在想，主耶稣难道没有办法拣选更有智慧更高职业的人吗？不是的。那为什么他要拣选这个？里面他有丰富的意思，是吗？今天对我们讲，很多人说哇，他很那么棒，他又很会读书，他有硕士博士，然后他有那么多的那个技能，他有这个他有这个，我算什么？今天告诉我们，主可以塑造这些人，使用这个人，翻转了整个的世界，扭转了乾坤。今天主依然在做这种事情，所以这个道不是单单只是今天在这里一起看这个故事，故事太简单了，大概是几节经文，一下子就没了。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他在那边浮躁。浮躁的时候，这个是第二次的，是吗？好，安德烈、彼得就在那边海里撒网，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好，约翰跟雅各在那边什么捕网，不论是捕网不论是晒网没关系，他们也反正他们也是打鱼的。好，他们就一个他们就舍了网，一个说他们舍了船。那边经文，那边经文还在说他们也还有舍了什么他的故宫，还有勤工人，所以他们生活不是很贫穷的，他们愿意撇下他所有的来跟随。刚才说过跟随的主，至少刚才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有十个的方面，太值得我们去一生把生命交在他的手中，让他来带你。今天主仍然在呼召我来跟在我的后面走，跟随我就是这个意思， Come after me， 我是在你的前面，你跟住我就可以了，我要使用你，我负你生命的责任。然后他们就在那边，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安德烈，我们就按顺序哈。安德烈刚才说他不管是做老二不做老四没关系，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特质，是什么？安安静静的把人带到耶稣的跟前。所以领人救主是他的四个字给他的概括，领人救主，你带领人引领人到耶稣的跟前，就是他做的一件很美的事情。我们一生当中，你的恩赐是什么？你说我很会煮菜，感谢主，我很会领事，感谢主，你会带小组，感谢主。可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来到百事道来，到我小组当中，我一星期五晚上都有聚会，你来领人救主。他第一个先讲到第一个领谁呢？当他在约旦河那边遇见主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想到谁啊？想到彼得，想到他的哥哥，然后去跟他怎么说？去寻找我，我不知道他去哪里啊。他觉得太棒了，这么好的主，我怎么可以占有不断那个基友呢？去找他的哥哥，找到了就跟他说，我们已经遇见什么弥赛亚了，不但口传，还把他亲自把他领来，你来看，就是这一位，太不一样了。原先以为他就是一个什么木匠，可是他是道，他是神，他是真光，你下去把他领来。今天我们家里可能都有很多我们还没信的，继续为他祷告，领他到主的面前，这是安德烈做的。第二个，在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那么多的人告诉我们说，五饼二鱼的故事，喂饱的男人就有5000人，那想想的还有妇女，还有小孩子，一个家庭两个孩子不算多吧，对啊，中东以色列人很会生孩子的，遍满全地，是吧？他们很听话的。以前那么多人，一两万人，这个安德烈就是有一个恩赐，他眼睛很敏锐。那个孩子5个饼2条鱼，我不能做什么， 可是我一样东西我很擅长，把这孩子领到耶稣的跟前。耶稣，这个孩子有五个饼，粗饼，穷人吃的饼，还有两条小鱼。就是因为他愿意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的跟前，无比奥义的神迹就彰显在当中，给我们看见耶稣就是我们天上的粮，他是我们的供应者，在他的手中鱼饼拨开拨开拨开，就是这个五个饼两条鱼，一直拨一直拨，拨下去的话没有掉。谁的作为？耶稣的作为，告诉我们他是我们天上的粮食，他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他不但带家人来接近耶稣，他不但在小孩子多少的时候，小孩子被人家忽略了，还记得吗？有一次孩子有人带孩子来到耶稣跟前，要耶稣给他 为他安守，为他祝福，他的门徒说，哎，我们的师父忙死了，你在这里搞什么？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我们看见主耶稣爱孩子，安德烈来把孩子带来，他不但带领家人带孩子。有一次他们很多人都去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的时候，有几个希腊人希利尼人，他说我们要见耶稣，他找到腓力，腓力不知道怎么做，哎，我想起的应该是找谁了，就找谁呢？去找安德烈。安德烈说，嘿，这是我擅长的，来跟着我去找谁？找耶稣。你看见希腊人是什么？外邦人。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位安德烈太棒了，默默无闻的，可是在神国里面他是个大丈夫。你知道安德烈 Andrew 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英文叫 man man， 哦，这个人很 man， 他就是男子汉气概的人。男子汉气概的人不是跟人家争权夺利，而是静静的在里面为神国做大丈夫，把人引到，默默无闻的。所以我说他是无名英雄，无名英雄。同样是一个兄弟，他把这个出名的什么东西给他的哥没关系。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彼得就是一个，安德烈是无名的，他就是非常的出名。为什么出名呢？他很出名，是吗？第一个我们再看他有什么性格，心直口快，而且非常的冲动，非常的鲁莽。你怎么知道他心直口快呢？有一次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与门徒洗脚，还记得吗？那当然他不好意思的，哪里什么好，他的师父都要跟他洗脚，他就不好意思，你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没份了。然后他说，嘿嘿，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师父，那你不但洗我的脚，我的手，我的手，我的头，你都帮我洗吧。你看见心直口快，随便就出口了。有一次在加百农的时候，有一个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那个收税人就说，哎，你的先生收税吗？交税吗？彼得想都没想，收，当然交了。进去的时候耶稣问他，彼得，世上的君王向谁收税呢？向自己的儿子的，还是向外人呢？彼得说，向外人啊。那个说，既然如此的儿子就免税了，我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已经说出去怎么办呢？闯祸了是吗？说彼得心直口快，常常说错话做错事，就是让他的师父耶稣来什么来收拾啊。那怎么办？你看，就是所以你跟定这个主没事的，没东西吃，无比恶也是吗？现在没钱了，他说我师父会交钱了，怎么办？已经出口了，收不回来。耶稣说，你出去钓鱼，钓他的那条鱼，你鱼嘴一打开就有什么？你看啊，所以你去以色列的时候，他一定会带你去什么？去吃什么彼得鱼，就是在加利利湖里面钓上来的，是吧？已经闯祸了，我是师父教啊教税啊，哪里有税了？耶稣说，你去钓，钓上来那个鱼，你打开的话，鱼的口就有那个钱的话，拿去交税嘛。然后呢，这个叫彼得鱼啊，那 是我们这里 fish and chips， 这个不一样了，是那个加利利亚海那边钓上来的，啊，有机会去那边一定要吃这个比特鱼哈，心直口快。然后呢，但是不论你是怎样的人，在主的手中，他愿意改变你、更新你，所以他是一个被主对付的人，为主来得人的人。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有一些呢，有一次呢，在路加福音，这个专业的渔夫彼得，这边打鱼打，很奇怪哦，整个晚上都打没鱼。通常这个情况是比较不太可能的，至少打一点嘛。那个加利利海，路加称为加利利湖，人路加真是有见过世面的人，一看着这哪里是海，是不太小，但是跟那个地中海相比，这个只是湖而已。结果整夜打鱼，有没有打到啊？一条鱼都没有打到，玩得很失落哦。可是呢，他师父怎么说？你下网打鱼。那么这个时候，你看看彼得会怎么说？心里会怎么说？耶稣啊，你们有没有搞错？我可是专业打鱼，你是做什么的？你是木匠，外行还指挥内行的。而且我整夜打鱼，打鱼是什么？晚上灯点起来的时候，鱼就什么就可以吸引过来。现在已经白天了，你叫我打什么鱼啊？可是虽然心里面还在嘀咕，彼得有点还挺好的，我一冲你 Yes sir， 我就打鱼。结果一下完的时候，鱼多到一个程度，都上来了。你们看见这位主不单是耶稣，不单是掌管丰富丰满的主，他也可以叫做鱼，你不要进网，一条都没打到。现在鱼你进网嘛，结果拉上来，拉了多少？两船的鱼，到一个程度，他说都开始沉下去了。你们看见？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位主是怎样的一位主？然后呢？后面到了耶稣复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约翰福音第21章的时候，又去什么重操旧业？那个晚上基本上已经重蹈覆辙，重演了，还是整个晚上没有。然后耶稣跟他说：“你向右边撒网。”这个时候他可能记起，哇，当时的话他现在都不敢了，他真的是向右边就向右边，结果一拉，圣经告诉我们多少啊？整夜打都没鱼，现在他这个往右边一撒下去的时候，打了多少？153条大鱼。这就是耶稣，这位复活的耶稣。好，因为这样子被对付的时候呢，他有为主得人。后来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彼得出去讲道的时候，就是讲耶稣，讲复活的耶稣，讲赦罪的耶稣。结果一次讲到多少人得救啊？3000人得救。所以他是不是得人的渔夫啊？太棒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以前从来都不敢这样子祷告，主啊，真的是为我们教会也兴起像彼得那样子，可以很会祷告的，一次祷告3000人，没有3000人，300个都好啊，是吧？向他祷告，向他求。好，这是彼得。第三个，我们讲到雅各，西比泰的儿子雅各。雅各，你看不出他太多什么事情，可是雅各做什么？他是为主殉道的第一人。第一个，他起先干什么？跟随耶稣之前，圣经说他是什么？脾气很暴，兄弟两个脾气都很暴，给他一个名字叫什么字呢？雷子，就是脾气也非常的暴，动不动就发起的话。所以我们等于看见，在他有一次经过撒玛利亚一个村庄的时候，那些人不肯接待他的时候，然后这个雷子的话，他怎么办？耶稣，你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哇，这个火气大不大？烧他！怎么可以这样子的话？不接受耶稣，烧死他！这是他 前面跟随耶稣的，我给他叫做雷神轰轰雷子。那跟随耶稣之后呢，是不是马上就变好了？没有，我记得有一次哈，他两个兄弟还要带上他的妈妈，他妈妈跟耶稣是什么？跟耶稣的妈妈是什么？姐妹。哇，拉亲戚关系走后门。耶稣，你得国的时候，你得荣耀的时候，我一个要坐在你的左边，一个要坐在你的右边。耶稣说，你都不知道你求什么。所以如果前面是雷声轰轰的，后面跟随耶稣他是野心勃勃，是吧？那左右丞相是你自己定的吗？人子来是带的什么？是为什么？那服侍人呢，并且为做多人的赎价啦。可是呢，当耶稣升天之后呢，我为什么给他取名叫余音袅袅呢？也就是他第一个为主殉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对，他虽然已经为主牺牲了死了，可是他仍然，他的生命仍然在说话，他的生命仍然在说话。后面因为他的殉道，包括尸体法殉道，后来福音就传出去，有没有？从那个小小的以色列加勒巴勒斯坦就传到亚洲的其他部分，传到欧洲，后来传到地极去。虽然他为主殉道死了，可是他仍旧在说话，他的生命仍旧在说话。所以从雷声轰轰，野心勃勃，到了最后余音寥寥，这是他的生命。好，我们讲到安德烈、彼得、雅各，最后还是那个谁，就是约翰。约翰是谁呢？约翰跟他一样，都是两个都是雷子。那我实在想想，两个人天天在这里打架，可能还没有呢，因为都是雷子吧。可是后面变成什么？前面刚才说过，哇，他不听，说让你降下火来烧他。这个人奉你的名，主啊，你要禁止他。有没有看见？之前的话缺乏主爱，根本没有主那种爱的心肠。到了后面呢，给我们看见，想想看，在整个耶稣受的过程当中，哪一个人一直跟在耶稣旁身边呢？一直观察他，就是约翰，不简单。所以他看见耶稣受难的过程，他听见耶稣那个有怜悯的话，他看见了亲眼目睹耶稣他爱的彰显，于是他跟在十字架的底下。后来耶稣也把他的妈妈托付给他照管，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可以托付的，看见主的爱。最后呢，升天之后，他就活出主的爱。有的人说啊，这些人都是没知识的，真的吗？是渔夫，可是他们跟随主之后，他们愿意追求，愿意长进。如果你只是把他看为什么，好像使徒行传说，这些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这是人家给的。可是我们当中，我们是讲中国话，我们哪一个人你可以帮我们写书，用英文写书写一下看，是吧？我们比彼得更厉害，会吗？我们比约翰更厉害？没有，他真是有进取。对，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的，可是他们活出主的爱。结果当他年老的时候，哎，这个两个人兄弟两个人很有意思哈，刚才一个很出名，一个默默无闻，这个人一个是一出来就什么未成生就什么就没了，一下子就殉道了。另外一个就活得最长，活到九十多岁，最后一个，有没有看到？这是主的主权。到了后面年老的时候，他发生什么事情呢？年老的时候，主留他活命，留他来把主的爱传出去。到了后面很老的，他已经走不动了，在以弗所的时候呢，还有会友就把他抬上来。你看那九十多岁的那个老人家老约翰，好，那今天就请约翰跟我们劝勉劝勉，就讲讲什么道吧。好，就抬上来，抬上来我就讲什么话，你们要彼此相爱。讲道就讲完了，人家就把他抬下来了。哇，言简意赅， 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第二个礼拜，这个老人家跟在耶稣旁边，这么德高望重，把他请上来吧。今天跟再跟我们讲讲道，劝人劝人嘛。所以第二个礼拜再把他请上来的时候，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把他请下来。我在想第三个星期他可能脑子不好哈，可能昨天没备课啊，没写讲章。第三个星期又上来，我们都期待会讲一些什么新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后来的人问他，你可不可以讲一些其他的？你知道他怎么说？这是主给我们一个唯一的命令。是的，这是主给我们唯一的命令。如果你们能够遵循的话，其他的都不太需要了。你们看见？所以弟兄跟姐妹，我们看见这四个人虽然都是渔夫，可是他们生命都不一样。虽然都有很多的软弱，可是在主的手中不断被主自己给对付完之后，成为一个主大用的一个器皿。他们是什么？得人的渔夫。我们来看一下四个人：安德烈、李伦、彼得、德文、雅各，殉道的第一人约翰，爱人，把耶稣的爱都给展现出来。两个兄弟都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很出名，一个默默无闻，可是他们都成为神国度里面大用的器皿，大用的器皿。一个还没做什么事情就殉道了，一个活到九十多岁，写了约翰福音，写了约翰一书，写了约翰二书，写了约翰三书，写了启示录。我们要彼此相爱，把神的爱都给彰显出来了。所以弟兄跟姐妹，今天神对他们说，也对我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这是一个简单的，太简单了，是吧？来跟从我， come after me，来跟从我是一个简单而伟大的呼召，是一个神主动的来跟从我，是主自己要成就的呼召。到了后面呢，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跟他怎么说？现在跟他呼召，来跟从我，我要让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到了他要升天的时候，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一来一去，你要把它整个合起来，这是主的心意。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一前一后神圣的呼召，显示出神爱世人的心肠，显示出他对所呼召之人的期待。想想看，主是全能的主，是吗？难道他需要我们这些人帮助他吗？可是他今天要呼召我们，其实他是给我们一个殊荣，特别的一个荣誉，给我们让我们去分享他伟大的荣耀。今天复活的主，今天主耶稣在呼召我们。当我们真认识他的时候，真认识他是谁的时候，许多人都是把生命献上，把生命献上，然后神就使用他，那种爱的心肠就出来了，那种愿意为主牺牲那个精神就出来了。人得人，殉道的第一人，爱人，爱主的老约翰。以前我曾经讲过，这个有在南美的厄瓜多尔有五位的美国宣教士，他们信了主之后，心里面有一个负担，要去到有一个很落后很封闭的一个地方，叫做奥加族。这个奥加族是吃人族啊，非常的野蛮。可是这些宣教士的话，因为神的爱激励他，愿意把生命献上，都什么都愿意。后来他真的去了，用小飞机就进去，进去没多久，因为这是私人族啊，后来五个就都被 杀了。其中有一个他的孩子跟他说，爸爸，我们有个约定，当有人要攻击你，要杀害你的时候，你要怎么说呢？就用奥加话跟他说，我是你的朋友。可是当后来的真的这些土著人、土人的话、吃人族的话，用长矛刺他的时候，他手上都有枪，他是美国人，他们都是美国人，他没有把枪对准他们，而是告诉他们说，我是你的朋友。这生命这能力从哪里来？从这位呼召他们的耶稣而来。结果他们就被杀害了。可是故事没有停在这里，后来这五位宣教士他们的太太带着他们的两位的孩子继续进到奥加族。他们那边酋长问他们为什么要来，他说，我来，我要完成我们先生还没有完成的愿望，就是把这位耶稣带给你们。后来这个族的人就归信了耶稣，并且其中原先杀他的一个这个凶手还成了牧师。然后他后来就这样子做见证，我们从他们接受的福音相信了神，如果不是这些的年轻的人的牺牲，我们还过着世人族的生活。因为他们的死，我们看见了光。有没有看见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可是落在地里死了就长出许多的籽粒来，好像那位雅各立足殉道。可是后来的话，福音就这样子传出去。今天多少我们中国人会领受福音，使得多少的宣教士去到中国把福音传进来，不是吗？有一个故事这样子说，说到有一个人看见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面，两边就坐着天使，前面还有个天使拿着生命册在那边，然后有一个人站在他前面，上帝问他说，这个人是谁，他要什么？天使跟他说，这个人是发明家，他发明的电灯让整个世界亮起来了。上帝说，好，让他站在光明天使的旁边。接着上来了另外一个人，上帝问他，天使说，这人是谁，他要什么？他说，这人是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思想跟你一样有智慧。上帝说，好，让他站在理性天使的旁边。接下来上来的一个是伟大的爱国者，上帝问他，他是谁，他要什么？他是个爱国者，他拯救了百姓脱离了那些暴君。接下来上来了一个，哇，很会背诗歌的，这个人是谁？这是唱赞美诗的，他带领会众一同来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Good, 好，让他站在报好信息的天使加百列旁边。到后面来了一个人，看过去没什么特别，又什么没什么才干。他说，这人是谁，他要什么？天使一查一下生命册，这个人为基督赢得一个灵魂，还没有讲话，上帝还没有讲话，哇，天上的灵叮叮叮叮叮叮响了，所有的天使都在那边欢呼。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当一个人的灵魂得救的时候，天上的使者都要为他欢喜啊！你别看到一个赢得一个灵魂，安德烈就是做这个事情，你我这里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做这个事情，哦，非常的棒。当一个人为主赢得灵魂的时候，所有的天使都在为他欢喜。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上帝要呼召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我们这里差不多有350人，是吗？来这里第一搬进来进堂来，我第一个题目还记得吗？ 有没有记得我讲的第一讲什么？有没有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其中有提到，我没有忘记，我今天重申是吧？当你为主的缘故，每年带一个人回到教会的时候，就不一样。这里也是，今天现在就按现在350个人，好吧？一年哦，这一个人难吗？不太难。但是如果你不去做的话，难吗？难，在乎我们自己。好，350个人，一年的时间，明年这个时候多少人？700人对吗？我相信当中我们很会算数的是吗？想想看，就这样子一年，你只是带一个人来，当然你可能有些人带的话不来的话，你多带几个吧，就有一个人留下来吧。想一想看，10年之后 ，Pastor 要多少人呢？你只要一年把这一个人带来，明年的700个人，他也只是带一个人来。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邻居、你的同事，太多的人，难道没有一个人吗？多少人？10年之后多少人呢？将近18万人。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始什么建堂计划了，只是一个10年之后，这里是什么将近18万人。你说我没有口才，上帝不是用你口才，像安德烈默默无闻的领人救主，不是是吗？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可是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安德烈，透过我们这些平凡人的带人来救主，他就可以神他自己要成就神国里面不平凡的工作。谁的成就？上帝成就。我们只是做我们要做的。借云牧师经常讲过的，上个星期他的哥哥也讲过的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限，都不完全。他是一个音乐家，是吗？很出名的音乐家。有一次去散步的时候，走过去的时候，我看到的话，听见有人在弹琴，可是那个琴的话实在是跟我们这个不能相比的，这个破了不能再破了，那个声音的话可能什么听不下去了，不堪入耳的音乐了。可是他听了一会儿之后呢，他知道这个琴哪几个琴键的话是broken，已经什么脱落，已经烂了，已经那个。他听了一会儿就进去敲门，你好，可不可以借用你的琴用一下？他说可以，可是不好意思，我这个琴太烂了，我这个琴是破琴，如果你不介意的。他说没关系，他要进去，然后坐下来，他知道哪一个琴是断的，哪一个那个，他就根据有几个好的琴唰啦唰啦，哇，奏出一首人间最美的音乐来。然后这主人家就可是不能够理解，不敢相信，这是我的琴吗？是的，你不是在做梦啊，是你的琴。我知道，我听了，我知道你哪些琴不好，可是我知道哪些琴还可以，我就用你的琴现在目前的状况为你量身定做，就谱了一首曲出来了。我这个是美妙的不得了。今天你我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是吗？可是上帝都有可以用我们的地方，每一个人在这里没有一个是没有用的。关键就是他说我用不容易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是我是都是破琴丢的琴键的，可是那做出美妙音乐的是上帝，我们只是愿意不愿意。上帝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义，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些耶稣所呼召的都是非常平凡的，被人看不起的没有学问的小民，可是他们为神家成就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成为了扭转乾坤的使徒，他们改变了这个世界，他们改写了人类的历史。今天上帝主要做这样的事情，呼召安德烈、彼得、雅各、约翰、马太，呼召所有的，也是呼召你我的神。 复活的主，他癫痪的手，他在牵着我们，他温柔的声音，他在呼唤着我们，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能无得也，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不过是那个破琴，生命当中真是破烂不堪，可是主你宝贝我们，你使用我们，当初你如何使用你所呼召的门徒，成就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扭转了乾坤，改变了这个世界，也改写了人类的历史。今天你同样，你在等着我们再回应。主要用你钉痕的手来敲响我们救闭的门，虽然十字架的路啊是苦路，有风有雨，很难也很苦，可是你慈爱的手在拉着我们的手，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愿主你今天真的是在这里帮助我们，我们要看见因为弟兄姐妹愿意学习像安顿的那样子领人归主，这里要充满了你自己的百姓，你的国度要降在当中，你的旨意要通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起来上